对你来说，我就是个犯过错的人，
因为你每天在
案件，但是我不追究了 ，in no way should they affect
the future。那个 both affect， 但是你知道你，你心里知道我是犯过错，
我觉得
这
是
东西 record 的。
不是缓，
都是
缓罪，缓刑是说将来还会。
第一个是赦免是无罪释放，有罪释放，不是无罪释放，有罪释放。涂抹就是清白无罪。
我是觉得有罪释放，释放之后让他这个保护欲那么对的，
甚至就是没有没有。
因为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有罪释放，好像有一天有人会加入抓着你这个有罪进去，继续下去审判你。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一个矛盾，就是说欠了钱，然后法官替我还钱，是吧？
这些我也没敢，
没敢
提，
没敢提。
但是我欠钱这件事情没有消失，那个后果
完全消失。
你会看到人
这个债还上了，
对，还了之后你
就放了。但是当时我曾经向我在讲，
好吧，我们的时间有限，不好意思。这很可怕，对对对。那要不你们这组先来分享一下吧。
我不知道，还没有总想好，难说吧。
来。
大卫向上帝恳求，涂抹过犯，彻底洗净罪孽和解除罪。他基于的理由是因为神是慈爱的，他说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那我们有姐妹说啊，这就行了吗？啊，因为这大卫在其他的诗篇中也经常出现，我就引用诗篇25篇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求你不要纪念我幼时的罪愆和我的过犯。所以对，这就是理由。提出恳求的理由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神就是慈爱的，神就是可以赦免，他有赦罪的权柄。不矛盾。然后人就是罪人，
所以是两边都有。
对，
人就是罪人，然后神又赦免。
对。
好，谢谢。哦，华颖那边有有补充
矛盾的地方了。
我们在这里发现，就是说大卫其实他对上帝的属性其实很清楚，但是这里呢，他只提出来了怜悯和恩慈，对，他没有讲到公义。因为大卫明明知道神有公义，如果他知道上帝说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看到说他向上帝恳求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呢，他就那个就是啊，上帝你的公义怎么怎么样，他就没有讲。当然我是说，如果你是出于恳求，你当然是这样，是祈求的，是祈求了。但是当他提出自己犯罪的那一边的时候，他没有讲。当然讲经文了，这是他就pass 着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的矛盾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提到公义，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觉得矛盾。其实有我们第四节，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
现在还不讲第四节。
好，那我们等会儿。
OK， 好。非常非常非常好，我们有这个激烈的讨论啊，对，究竟是矛盾还是不矛盾呢？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觉得我们有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那这里的这个资料里面的这个凯勒牧师的他的一个讲解，我觉得只是供我们一个角度的参考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第一个呢是就是来恳求，恳求的是我们会看到说这个红色的字，恳求恩待我。涂抹我的过犯，洗净，解除 解除我的罪。好，所以这个就像刚才孟良说的啊，这有这四个层面的他在这边的那个祈求啊。那同时呢，确实他在祈求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黄色的他来出来的这个因着神的慈爱，然后他丰盛的这个怜悯啊。所以不是这里确实没有提到公义啊，但是他的重点呢是说，因为他这里我们讲到一二节的重点是祈求，是祈求。那在这个祈求的过程中间，其实你会看到说大卫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过犯，他列出了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我的罪。他没有说是只是说啊过犯罪孽罪，他提到了是我的，非常的清楚意识到是他自己的问题。而且呢根据就是这个这三个字的这个意思，过犯罪孽罪，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过犯其实是最根深蒂固的，就是说是人背叛上帝的那种的骨子里的那种的背叛，那种的造反的那种罪性的东西。对，而到后面其实才是罪才是最行为上的，就你没有射中那个靶。所以你会看到说大卫他在这边祈求的时候，他是一下子他就求神是涂抹我的过犯，就是一下子就去到最根最这个底这个骨子里的那个东西了。他不是去到一个表面的东西，哎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不是的。所以你会看到他认罪的这个程度是非常深的，而且是从最深到慢慢到上来的啊。所以在这边是看说大卫他对自己的这个过犯，然后同时呢他意识到上帝的这个恩慈以至于说他祈求神是把他原本的这一切的这个罪的东西去涂抹掉。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祈求。好，那求什么？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慈爱和怜悯那这里的慈爱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那种不离不弃的那种永不改变的那种的慈爱所以而且涉及到是一个约，所以这个如果是个约的话，它就不受任何人的这个行为的限制那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大家可以学一个这个字，就是 hesed 就是这个慈爱的这个不离不弃的这个意思那在这里会看到说因着是一个圣约的爱以至于大卫非常的了解上帝的这个慈爱的性质是这个约，以至于他在这里提出这个恳求的这个基础是神你的这个慈爱，然后你的怜悯那在这里的这个怜悯呢有提到说他用了其实同样一个这个词呢是如果是他在这里有提到创世纪里面就是约瑟约瑟他看到这些兄弟嘛，看到这些兄弟来，然后他也动了那个感情，然后他在那哭嘛，约瑟在那哭，而到这里他也说的就是约瑟的这个爱弟弟的这个情感情，他也用的是这个怜悯，就所以这个怜悯是充满了那种从内心出来的那种的情感的东西在这里。所以大卫他从这两个层面来提出他这个恳求的这个基础。好，那凯勒牧师呢，他这边他没他用的是一个吊诡，他用的是吊诡这个词，对他说是不矛盾，但是是吊诡。好，这个答案这个比较有意思那在这里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引用了这个学者，就是科德纳的，就他注解诗篇非常有名的这个学者的一段话他在这里说的就是说一方面大卫他深知自己的这个不配，但是呢他还是去祈求上帝而且这个祈求上帝这个词还是圣约之爱。而且呢他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是那个浪子，就浪子他去找爸爸嘛，他找爸爸，我们知道这句话他本来是说其实我回去就是当个故宫一样啦，我去到我爸爸的家里面，但是他看到父亲的时候，他是先是说了父亲，然后他说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你会觉得很，其实是前后有点矛盾嘛，是吧？一边又叫父亲，一边又觉得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然后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凯勒牧师他提出来的就是说很重要的两点，就是说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悔改的那个态度他在这里提出就需要很平衡的去这两方面所谓的哪两方面呢，就是一方面我是绝对不配的，因为我的罪，就他很深刻的认识到我自己的罪以至于我真的知道说我是不配的我根本对上帝不可以有任何的要求，就我提出要求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好，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说的是因着上帝这个圣约的这个爱，不离不弃的爱，也因此我们才有那个儿子的身份嘛。所以是在这个不配和儿子的身份这两者之间啊，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看待。就任何一种是跟这里列出来是你绝对不配，觉得自己非常不配，大过我对我这个儿子的身份的认知或者说是我知道自己儿子这个身份大过我对我自己这个绝对不配的这个的认知，任何一个不平衡的这个关系，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一种悔改的态度那我不知道大家你在这里看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就是你会不会说我想现在就是我们想说，哎，在这里，可能我想鼓励大家回想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得罪上帝、得罪人的一些地方，以至于你跟神祈求，而在这个祈求的过程中间，你自己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的？你是对自己的绝对的不配的那种认知，和你自己对我是儿子的身份的那种认知，这两者之间我鼓励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去回想一下。对，就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我比较会容易去到前者多一点，就是我不配的那种，以至于就像我之前我有分享我在大学里面作弊，然后那个之后很多年其实我是没有走出来的，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就是一直很后悔自己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后悔背后我觉得是我虽然理性上面知道神会饶恕我，神已经饶恕我了，但是我一直会觉得有一种愧疚，那种的愧疚很深，很多年我都不敢去见我的老师，所以我想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就是前者更多一点的。那我不知道大家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是很好，就是这个是矛不矛盾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是去这样的去认知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进到一个内心的层面去，看看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好，那这里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关于这个大卫的这个祈求。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到第三到第五节。好，第三到第五节呢，在第三节这开始的时候，它有个因为。好，因为这两个字呢，其实它就解释我前面的祈求，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为什么想要这样祈求呢？那就去到三到五节的这个认罪的这个层面。好，那这个认罪的层面呢，我们有一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里呢，这里的问题说，大卫的认罪包括哪些内容？好，在这个去了解大卫的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去看到大卫的这个认罪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如何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完全的一个认罪？好，那我们就再进到小组里面去。
对，他们只是为什么做的这个。 第一点肯定是事实嘛，看到我的最常在里面。第二就是看到对象，对象是什么？其实好多人还是不知道像什么。你要是说那个十几十年，可能像相亲认错，那不是认罪，可能对象是妻子或丈夫，不是像什么。像人其实就怎么说呢？像人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人做错事，不要说像是认罪，因为他的对象是人就是说让他得罪谁，那他做他的行为，他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就神太满意这个罪。然后下面就是他进一步的去思想，他这个就是一个在罪里生的，或者本身就是个罪人。本相就是个罪人，没有意义，时常犯罪，或者说，犯罪就是他就是一个人的本相，在身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我在母亲怀中就很罪人，没出生或者还没出生，我就是罪人，就把这个罪的本质告诉他。有很多人他不认为自己。他们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他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可能就是他的深刻和全面，从表现到还有人本身，他认罪的对象，都包括。对，反正都不容易，因为人就是不想认罪。
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分享的这个环节，请佳恩这一组吧。
好的，我大卫认罪包括哪些内容？他认罪第一个就是承认他犯罪了，我知道我的过犯。就是对这个罪没有隐藏，没有隐瞒。第二呢，就是他认罪呢，对象是神，得罪了神嘛。当然那个也得罪人了，但是呢，他现在是向神祷告嘛，就是说求神赦免。他知道是唯有得罪神，看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他也提到神的公义，就是说你惩罚我，或者说你以公义对待我是应该的。因为我得罪你了嘛。就是说罪是无可辩驳的。下面他又进一步说他罪孽里生的，也就是说我本身就是个罪人。我犯罪就是我的生命，然后呢因为我在怀胎的时候，在小时候就有罪。就是说 所以呢，嗯，他，我觉得他理解完全，就是说，不单单是首先不隐藏，不遮盖；第二呢，就是说，向神来陈明所有的罪，最后呢是承认自己罪人的这个身份。
嗯，就是一层一层的，大概三方面的是吧？
对对对，
好，谢谢 Jason。好，有没有其他组要补充的？OK， 好，继续
补充。
公益的
前面讲的分享的，就是补充的，就是说，因为他在第五节特别讲到了说，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在罪中怀了我。
是
啊，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是讲到我们这个罪是一代代遗传下来的，就是从我们最早可能能够怪罪到亚当夏娃。
是
另一个可能就是说，他的母亲真的是可能是在罪中怀了他，就是有犯罪的行为，因为。从大卫其他诗篇的词句里头来看到，就是说他有可能是私生子，有可能是就是这种父母会抛弃他的这个身份，以至于让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罪呀、是主动的，他有犯了过犯；一个方面就是他是被罪者，就是他被因为别人的罪影响了他，是这个。
好，谢谢华莹的补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对这里第二部分的这个讨论呢，就想说看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借着大卫的这个认罪的内容，怎么去理解所谓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认罪那在这里呢就有几方面我觉得主要看凯勒牧师在这边我想分享这边有四个方面，这字可能有点小啊，大家第一方面呢，其实跟刚才 Jason 说的，我觉得很差不多，就是毫不推卸责任，他完全是承认说这就是我的过犯我的罪在这里呢他不像他之前大卫他会合理化他的这个罪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11:25这里，他有提到什么害死了乌利亚之后，他会说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意思就是说战场这个刀剑无情啊，谁都会死的嘛，对吧所以很明显他之前就是合理化他的罪，但在这里他一点都不推卸他的责任，就是我的罪就是我的过犯。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承认那还有的就是后面他四节下这里也提到的，你宣判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审判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他知道上帝的那个标准在那里以至于他会这样子没有任何的理由的，他也就完全的认罪完全的不推卸责任。好，那当这部分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们是不是会常常合理化我们自己的罪为自己找借口呢有的时候可能在很小的事情上面可能就是夫妻俩之间有些口角的时候说那你当时不就怎样怎样怎样的吗你怎样怎样，对我记得上次看过一个小视频，有个小孩很可爱，结果呢他大概把家里的什么厨房里的东西弄翻了，就他有只狗，然后他爸妈就问说怎么回事，他那个手就指着那只狗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对，我们很容易就会推卸我们的责任好，这是第一方面。好，第二方面是这里说是承认自己最主要是得罪了上帝。好，就像刚才我们小组里面有提到的说怎么就是得罪上帝呢，你不是杀了人了吗，你那个死去的乌利亚你是大大的得罪了他，还有拔示巴，还有甚至还有约押，因为他也把约押给带到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系统里面来了，对好，那在这里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是说对，这里的资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说是大卫在这里说我得罪了神，那重点是去到说一个罪的本质或者罪的这个本身那罪的本质都是其实我们就是得罪了上帝，一方面你是得罪了人，但是去到一个纵向的那个层面一定是得罪上帝的令上帝，而且是上帝是有位格的，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做的这些得罪神的事情是让上帝忧伤的，令上帝忧伤的，而且同时呢是在我们犯罪的同时，其实是我们想要做上帝嘛，对吧，我们想要去篡夺那个我们不应该有的那个神的主权，这个是最深刻的最骨子里的， 所以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那所有其作为其他罪行的这个根源啊，那也是说啊，他这里说的罪之所以如此可恶的一个原因。好，但是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啊，我们会不会想到那么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去到一个罪行的层面啊，我说谎了啊，我让你不高兴了，我怎样了啊，我得罪你了，就是我们很容易是在一个罪行的外在的这个层面啊，去到这个骨子里的这个层面，甚至他这里说的是啊，是罪是如此可恨可恶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到那么深的。所以帮助我们去思考说，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一个思考的点，说是我们是为罪的后果去认罪呢，还是我们是为罪的本身来认罪？好，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凯勒牧师他在这边提到的是他会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罪的本身，如果我们只是从前者啊，我们只是从罪的后果来认罪的话呢，就意思就是说那个罪的本身其实还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觉得说啊罪是那么的丑陋，而这个时候罪对你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好，这是一个前者。好，对于后者来说，如果是罪的本身啊让我们要开始认罪啊，我们认识到罪的本身就是得罪神，而且是让上帝忧伤，让爱我们的那位上帝忧伤，而这位神是我们亏欠了我们所有的生命的这位神。那这个时候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罪的本身是极其的可恶，以至于我们就想要远离，以至于那个罪对我们没有那个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开始有自由。对，我在想说这里的这个思考其实非常的深刻啊，让我们去看说这一句大卫的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啊，这个背后带出来的是我们是认罪的行为后果，还是认罪的本身。好，这个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那下面第三个对，所以在这里啊，马丁路德他有之前有说，他说除非我们已经决定先打破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像大卫他在这里可能他就把他自己当了神，或者把拔示巴当了他的偶像。好，他说除非我们决定打破第一条诫命，否则我们不可能打破第二到第十条诫命。所以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带出了我们其实是完全的是得罪了神，然后把神的主权拿来给我自己来用。好，那第三方面呢这个认罪的核心的第三个要素是这个，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以上帝的标准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啊。他在这里啊用的那个在这里经文我们看到说，我行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是上帝的标准在这边做一个衡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会给我们一个反思啊，就是说，哎，我们很容易会受我们的传统文化啊这些，或者你身边的那些习惯的那些影响，以至于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标准了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凭着感觉走这样子，所以或者是这个极端，或者是那个极端，所以我们需要去反思说，我们肯定会受影响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意识到说，我们受哪些方面的制约在我们的人生中间啊。再回到我自己的例子，我会觉得我可能当时我就会受当时的校园里的文化说，哎，你的做点弊没有关系啊，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的文化中间就是我们就是追求那个成绩，你可以不择手段去追求那个成绩啊。这个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校园其实都会有啊，这个我们就需要意识到说，这是我们会容易受约制约的地方。好，第四点就是是从长久以来人的人格缺陷中看清自己的这个罪恶之深对，就这个就是刚才第五节里面讲的是，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好的，在这里呢提到的其实就是像刚才 Jason 也有提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而认识到我的这个罪性是因着我犯罪，而且是这个过犯是僭越了上帝的这个主权。那这个同时呢会说 刚才华颖有提到的啊，他在这里呢，凯勒牧师他没有从一个就是说啊父母犯罪的那个角度，他觉得这个经文啊重点不是在于强调说，哎，是不是他母亲当时犯了罪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重点他是说是要重新的来审视他自己这个人啊，他没有去到说，哎，我父母怎么样或者我的先祖怎么样，还是回到他自己啊，他自己的这个罪性之深啊，我想啊他在这里带出来就是说是强调这一点。啊，我的罪性之深，以至于说啊，我啊是在罪孽里面生的。他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一句里面。好啊，那所以这里也是看说啊，对我们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啊，就是在圣经里面那个以赛亚书那边说，我们的义是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知，我们有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说我自己是多么的无药可救。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很容易觉得，哎，我还不错啊，我信主了很多年了，我也圣经读了怎么样了，我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很容易骨子里面就会有这种东西出来的。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好，那这里就四个方面关于完全的一个悔改，他在这里的经文中间啊带出来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四方面说以上帝的话为衡量的标准啊，是完全的承认自己的责任啊。第三是为罪的本身而不是为罪的后果来认罪，然后同时最后是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罪性之深，而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自我的认知。那这个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中间，我们或者说现在心理学，我们会很容易讲到的是说人性本善，或者说我人有一种潜能是可以自我实现的。那这个就是在心理学的这个世俗的心理学里啊这个理论中间会很深的有这样的一种的意识在中间的。那这个我觉得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当然，我们对人性不是人性需要从一个创造、堕落、救赎的一个角度来理解。那确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美善的，对。但是我们有个堕落的一个历史。好，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全面的一个角度来一个自我认知。啊，时间有限了，好，好，最后的时候呢，可能我得要快一点，sorry， 好，最后就是第六到第十二节这里是一个期待那我们不如还是把经文念一下吧虽然时间有限，我们就经文还是一起来念一下。好，那我在这边就，
看啊，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在我内心的隐秘处，你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看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使你的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的里面重生有坚定的灵。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不要从我的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你的救恩的喜乐，重新有喜乐的灵支持我。
好，谢谢。好，那这里是大卫的一个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祈求，但是更重要是他一个对将来的一个期待那十三到十九节还是要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读一下。江，好，
我就必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必颂扬你的公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使我的口宣扬赞美你的话。因为你不喜爱祭物，我就是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按着你的美意善待西安，求你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悦纳公义的祭、燔祭和全身 全楚还是全身的翻记，那时人必把公牛献在你的祭坛上。
嗯，好，谢谢。好，那我们时间有限呢，可能我们就不再分组讨论了，只是在这里就把这里的一些第三部分的内容中间的一些重点，我想可以跟大家再提一下。那我们在这里想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卫他在六到十二节这里呢，是一连串的关于未来的一个祈求。一方面他承认他自己的罪，认罪，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认了罪之后我们有一个期盼嘛，对吧，在这里期盼他其实是勾勒出对未来的一种新生活的一种的方式的期待。好，那在这里我们就要去思想说他在这里的一种期待有包括哪一些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认了罪之外，其实我们神还是那么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其实我们同时是借着这个诗篇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期待的，我们是可以对我们的新生命是有一个期待在这里面。好，那这里的要素呢大概有我在这边根据这个材料大概列了这个四方面那我就看一下一个重点呢，就是他在这里有提到的是就是期待自己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内在的生命因为他认罪的时候是去到罪骨子里的，所以他在这里期待的其实也是一个内在的他在这里说我内心的诚实，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在乎他的内心，好，所以是内在的。那第二个他是一个恢复去上帝的关系这个上帝的关系呢就是他用的这个牛膝草的提到的，可能跟旧约里面的一些传统的仪式洁净的仪式有关，但这个仪式的背后带出来的其实就是要恢复神和人的那个关系，所以去到一个跟神的关系的这个层面。好，那第三这里呢他提到的是对，这里呢我觉得是一个重点放在这儿，就是他想要有一颗这个很经典的这一句就是他想要有一个坚定的灵，有一个乐意的灵在这里这里是第几节第十节，对，第十节这里，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有坚定的灵，到十二节这边有乐意的灵。好，那在这里呢重点是放在一个造这个字，这里这个创造这个字的其实就是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创造，而这个创造呢只有上帝才可以做的，所以他的过往的这个生命不堪的这个生命他现在是祈求上帝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创造他的内心的这个心，创造他的这个灵。好，所以这个是他祈求只有上帝能够做的，但是他也相信上帝是可以给他有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好，最后的这里呢提到的是对这个救恩之乐他要重得，对，他要重得，这个是十二节这里说的，我要重得救恩之乐对，这里有一个提醒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就是重得这个词是个动词来着这个动词和这个悔改其实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来着，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就是我要重得那个救恩的快乐的前提或者说是同步进行的，就是我要悔改，就在我悔改和我重得救恩之乐这两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来着，所以越当我去悔改的时候，其实我就越得到这样子的灵里的这个喜乐。好，那这里呢就简单再说一下那所以这也想问一下说这是不是我们也想要期待的，对我们来说。好，最后这里呢最后的第十三到第十九节呢这里提到的是大卫想要呈现给上帝的，就说我祈求认罪，然后是期待我将来的新的这个生命生活，然后最后他这里提到的是大卫的一个奉献。好，大卫的一个奉献，他奉献什么呢以至于他要回应上帝可以让他重获新生那在这里呢凯勒牧师他在这边有提到的有几点那几点呢我们在经文中间是可以看到的但同时他在这里说的其实这个奉献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从头到尾刚才这样子数这个四个方面再理一下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奉献它其实是一定是到最后才会有的，因为你前面有这个悔改，而这也是真实的悔改的一个结果，他就愿意奉献。好，这奉献什么呢？奉献他的赞美，对，奉献他的赞美那第二个呢是 啊，我觉得是比较啊重点的一个，就是他奉献的是一个持续悔改的人生。啊，那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啊第十七节，啊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啊破碎啊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那这因为是新译本了，因为我们通常背的好像是那个和合本的，啊可能有点字眼上的出入。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哎，为什么说是一个持续悔改呢？啊，因为这个也是跟啊这个啊原文里面的一些的啊字的一些文法有关系，才能够看到说这是一个持续悔改的。那在这里说破碎的灵啊，破碎痛悔的心啊，其实这背后的根据一些文法来说呢，它表达的就是一种的持续恒长的一种的状态。所以我们认罪不是说哎。啊，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来认个罪，好，然后就 over。其实是一个一直一直进行的，一直进行的。那这个也就是说，马丁路德他在这里说的，基督徒的整个人生就是悔改。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可能我们常常需要问一下说，神这段时间啊，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我有什么东西我要跟你来悔改的。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最后的时候就是啊，他的奉献就是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怀，社会的这个需要啊，这里有提到的善待西安，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当然，在这里的这个经文有说，可能啊，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有些学者说，这个未必是大卫写的这个诗，当时的时候没有去到说。要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可能是一些编者后面在他的原文的诗中间加上去的，也有这样一种解释，啊，但无论如何看到说，啊，当我们全心来到上帝面前，因着我们的罪，啊，我们来祈求神认罪，啊，祈求我们的新生命的更新，到最后我们奉献，啊，这个就是大卫借着这个是大卫的这个悔改的诗诗篇五十一篇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的一些角度啊，也求神来带领我们啊，可以啊把这个材料可以继续回家，可以有些的消化。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嗯，亲爱的爸天父啊，谢谢主，你借着啊大卫的这首诗啊。不管他的作者是谁，但是重点是你借着这个诗，你在提醒我们，上帝你那不离不弃的爱，啊，那圣约之爱，也因着我们认识你这份的圣约之爱，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犯罪，啊，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逃避你，啊，我们来祈求你，啊，我们来认我们的罪，而且我们也愿意来啊，向往啊，恳求啊，那个啊，重获新生的啊，那个新生命的那个新生活的啊，那种的状态，那种的美好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奉献给你啊，被你所用啊，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啊。再次的感谢主，愿这首诗啊，继续的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啊，来被咀嚼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如此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预备啊，下面的崇拜。嗯，
Thank you.